诗篇八十篇，诗篇八十篇。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可以讲主今年给我们的话，诗篇八十篇三七十四十九节。我们我还有一点点话关于这个稍微来讲一下哈。诗篇八十篇三七十四十九，第三节跟第七第九十九节都差不多，只是加了一个万军之耶和华，表示他是全能的主。第十四节有一点不一样，不仅我们回转，也求神回转。好，我们看一下诗篇八十篇八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这就是一个祷告，就是一个祷告。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能够进入今年神期许我们回转这样的一个实际，就是祷告跟读经。好了，这就是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到三。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基路伯上的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第三节就是今年的话。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第七节跟这个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万军之耶和华。好，十九节也是万军之耶和华。好，那十四节讲神啊，求你回转，眷顾。十四节，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这个葡萄树是第八节，神啊，是你从埃及挪出来的，然后呢，找到一个迦南地，赶出外邦人，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了。玷污的那个地，神要洁净那个地，把他们赶出去，把这棵葡萄树，从埃及挪出来的葡萄树栽在这个迦南地。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预表什么？神啊，我是你把我从世界挪出来的，教会就是神，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神把我从这个世界呼召出来，那这些人就成为耶稣的肢体，跟耶稣有生命关系，这个就是教会。说神啊，你把我从世界挪出来，你把我放在你量给我的疆界，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学习寻求你，在那边建造我，求你回转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乖，所以神容让一些恶事，一些强暴的民来欺凌他们。好，那说神啊，求你回转。你看这一棵树，篱笆都被拆掉的，都好像都受到侵害了。神啊，求你回转，来眷顾这棵树，眷顾这棵葡萄树。好，这个就是诗篇八十篇的一个祷告，就是一个祷告。那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已经得到很大的造就跟祝福。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么样，我已经得到很大的造就跟祝福。弟兄姊妹的祷告，也把神的心意都说出来了。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神呼召我们，要来为他得国。我们看约瑟，他这个祷告说：“ 领约瑟掳领羊群的以色列牧者，以色列的牧者，神选民的牧者。以前我们都偏行己路，现在他成为我们灵魂的牧者。三个祷告，求你留心听。第二，求你发出光来。第三，求你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那我们知道约瑟，上个礼拜我有讲那个 Gio Shannon， 雪巧提起那个 Gio Shannon， 这个 Gio Shannon 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我很清晰，忘不掉，忘不掉。这个 Gio Shannon 跟我们有一次特会跟我们讲，厄巴迪亚最后一节，厄巴迪亚最后一节，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期许我们，他给我们的命定是什么，他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命定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吃喝的吃喝好的舒服的享受好的，不只是这样而已，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命定是存到永远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厄巴迪亚最后一节，最后一节，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这个必有拯救者，这个拯救者是一个复数。我看了三个版本哈，以前就很清楚哈，三个版本讲说，一个叫 deliverers， 就是释放者，哈，那。有一个版本讲是 saviors 加 s 的，所以这个不是指耶稣，是指很多的很多个拯救者哈。有一个版本说是指 those who have been saved， 那些蒙拯救的人，这些人呢，有一个版本说 will 将来要，有两个版本说 share 就是说。第三者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应许，上帝命定说这些人要上到锡安山。什么叫锡安山？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锡安山那里的特点是什么？天上的主设立大军在锡安山做王掌权，就是耶稣复活以后，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人间，那个比拉多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是，你说的是，我来到这个人间就是要来做王的，我为此而生，为此来到人间，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说、哦、我要是属真理的，我就要听耶稣的话。所以锡安就是大君王在那个地方掌权的。以赛亚书有一个地方称神的百姓是锡安，那就是说我这个人，我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语动作，是不是让耶稣来管理？如果我愿意，那神说你就是我的锡安。那有一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呢上到锡安山，他们愿意被神管理，哈，然后呢，他说 三个版本三个字，一个是 govern the mountains of Esau， 就是 govern 就是治理，对不对？政治加政治治理，哈，然后 judge 就是审判，审判以扫山，另外一个就是 rule。做完管理哈，这些人呢要来管理以扫山，以扫就是代表世俗的，以扫是贪恋世俗的，以至于本来他可以有长子的名分，他把他离弃了，他有机会，神给他机会，可以在神的家，在他的家中是长子的名分，他因着贪恋世俗，他不要了，爱世界，他不要了。那他说这一些蒙恩得救的被神治理的这些百姓，他们要审判以扫山， 他们要治理以扫山。And the kingdom shall be the Lord's. 那个时候，国度就要归耶和华了。那这个是神给一些人的命定。好，啊，如果我是蒙恩得救的，我就是，这是神量给我的命定。那我们知道约瑟，后来基约先人也说，当时在天上看到这些拯救者是谁，就是好像约瑟一样经历死里复活的。我们知道神在用约瑟之前，神先制作约瑟，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故事，我们都很熟。约瑟需要先被制作。我们看约瑟以前他不是什么坏孩子，可是呢，他的天然人没有办法被神用，他太 naive 了。他不知道他 跟父亲打小报告告哥哥的恶行，哥哥会不高兴，对不对？好，那他也不知道说他做那个异梦，很荣耀的异梦说出来人家会不高兴，他不懂，很 naive， 对不对？那这样的人神没有办法用。耶稣很单纯，可是耶稣知道人心里的意念，他就会有智慧谋略，他会随时从神领，从天父神领受引导。所以约瑟呢，他需要先从天然人的那种 naive， 怎么讲，就是天真，天真，对不对？好像不经世故，不懂人性软弱，不懂人间世故，哈。从天然人这个naive要被变成有属天的智慧，能够领受到天地之主的心意，而且能够给出拯救人、帮助人的有智慧的谋略。他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一个很可爱的萌宠爱的儿子，要变成这样的一个有用的人，他需要先被制作。那我们都知道制作的过程，整个过程里面他的秘诀是什么？考试。他的秘诀是什么？约瑟被制作的过程苦不苦？很苦，很苦。我以前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哎呦，他真不简单啊，好，很苦。可是他的秘诀是什么？他怎么走过来的？啊？与主同在。圣经告诉我们，他与主同在。他与主同在。好，那我们这些人，刚刚我已经讲过，厄巴迪亚我们已经被神期许要来当拯救者。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拯救者，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那些被神拯救的，不是什么大人物，轰轰烈烈的大人物，不是，而是也许我们是一朵小花，在这个小花就在我所处的环境里面可以放出属天的清香，清香之气。也许我影响的人不是很多，可是我可能只影响了一个人，这个人当了总统了，哎，真的有这种事哦。因为有人当主日学教小朋友，哎，有一个人就当了总统了。哎，那这个你得到一个人，就是说我们不一定是英雄，不一定是 superstar， 不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平凡人，我们是瓦器，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宝贝在我们里面，就可以放出清香，可以把神的平安活出来，可以把那种世界不能夺的喜乐活出来。好，这样子来影响人。那如果我们要达到神给我们这个命定，我们需要像约瑟那样先被制作，我们要从天然的进到属神的领域里。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打仗是不是跟人在打仗？不是，是属灵气的恶魔， 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在台湾面对那个情形，就很明显的感受到，不是人的意思，那是整个属灵的权势。所以保罗说，我们如果要打这一场胜仗，我们是跟属血气的，是跟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必须要从属天然境界的，靠着血肉在那边勇敢的这个光景，要被神做到属天的领域。我们要晓得，能够站在耶稣的里面，奉大君王的命令来征战。所以我们要像约瑟一样，学习与主同在，然后呢，能领受到天地之主的心意，然后当需要帮助人的时候，能够有从主来的智慧，合宜的给出一个谋略。耶稣不是因为这样所以能够当宰相吗？对不对？他真的有能耐，因为神是他的能耐。好，那所以诗篇八十篇说，领约瑟如同领羊群。我们知道羊是很笨的动物，耶稣把人比喻作羊，就我们是很笨的动物。如果你看过牧羊人形容羊的习性，你就知道羊是很不会照顾自己的，好，需要牧羊人好好的照顾。他说领约瑟好像领羊群的以色列的牧者。我们也是要跟这样跟神祷告，神啊，你是我的好牧人，虽然我愚昧，可是主啊，你说我只要跟着你走，有一条圣道。上个礼拜我们领受到我们教会的那个，应该是228，应该是我们教会的会歌哈，因为是35篇第八节，有一条大道是圣道，污秽人不能行走，但是得蒙救赎的人可以走在其中，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明。好，我们只要跟着主走。那我们怎么跟着主走？就是借着祷告跟读经。OK， 好，我们再看以赛亚59:20。我今天早上一醒过来，我想到这一节，我打开圣经来看这个英文。哇，讲得这么清楚。The Redeemer will come to Zion, to those in Jacob who repent of their sins. 必有一救赎主临到锡安，也是锡安啊，愿意被神治理的这一群人，雅各族中。你知道雅各代表什么？雅各这个人很诡诈，对不对？虽然他很诡诈，他为了要得到他所认为上好的福分，他用他一些欺骗的手段。虽然他很诡诈，可是呢，他起来寻求神的面。圣经给雅各的形容就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好，那在雅各族中，那一些悔改的人 ，repent of their sins， 那些悔改的人，必有救赎主临到。弟兄姊妹，我们渴不渴望神临到？哦，我现在常常天天渴望，我非常需要。如果不是主临到我，我的爱不实际。如果不是主临到我，那个力量不足以来不足以使我能够胜过神给我的挑战。好，我需要神领导我们，他是我们的生命智慧，他是我们的公义，他是我们的圣洁。如果不是神领导我们，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公义的事，很多不公平的事，会叫你很生气的。好，但是在神那里有公义跟公平。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他成了我们的智慧。然后点点，这个智慧是什么？公义、圣洁、救赎。我如果得了主做我的智慧，那个智慧可以使我得救， 那个智慧可以使我承受神的公义，有份于神的公义，还有可以有份于神的圣洁。好，感谢主。那接下来所以如果我们要悔改，我们需要蒙光照，对不对？能显明黑暗的就是光啊。如果神的光不照到我们的里面，我怎么知道我需要哪些东西需要悔改？所以悔改不是只有一次，悔改是第一次耶利哥垮掉了，第一次啊，进入迦南地还要继续征战，继续很多次的征战得胜。好，所以悔改，我们这个人呢，要被神拆毁，不是只有一次。好，还要神继续光照，我们就继续悔改，继续光照，继续悔改。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叫悔改，再悔改，再悔改，把我们里边的未得之地，神还没有得到的，还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做王掌权的，我们要一一的归向神，一一的归向神。好，那五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我常强调这个，因为很多人有时候偏右偏左不行，两个都要同时兼顾。哈，这边是神自己讲的，五十九章二十一节，前面五十九章二十节说神要临到，但是人呢要尽一个本分，就是要按着神所光照的悔改。如果人不尽自己这个本分，不按着神所光照的悔改，他就不得进天国。那人如果尽了这个本分，神就必临到他。然后接下来神要继续的做，五十九章二十一节，以赛亚五十九章二十一节，神说的哦，他说至于我跟他们所立的约，神说他跟我们立约哦，跟这一些悔改蒙恩得救的人立约。约是什么？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我加给你的灵，你知道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领受了真理的圣灵。哦，这是很重要的真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灵。你如果信了主，神就把他的灵就重生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里边的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为什么大卫这样讲，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要 true 要真，因为在我们里面的灵是真理的圣灵。大卫说你喜爱内里诚实，我的里面，我里边的肺腑，我的心肠，我的心思意念是 true to you， 向着你是真实的，那你就会叫我得智慧，会在我的隐秘处叫我得智慧，这个智慧会叫我们得救，这个智慧就是我讲的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所以为什么大卫那么明白神的心意？但大卫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是不是凭空？一方面是他的祖先呢，路德就是他的曾祖母，对不对？他的这个家本来就是属灵的传承不错，但是呢，大卫说：“我甚喜爱你的律法。”有人说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应该是大卫写的。你看诗篇四十篇，很明显大卫写的。大卫怎么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好，大卫是很爱神、读神的律法，他把神的律法放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还有他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借着遵行你的话。大卫是一个行道的人。你看在诗篇十七节他怎么说，至于我的行为，我是照着你口中的话踏定我的路径。他是这样行主的道的。所以大卫等候神呢， 他终日等候神，因为他的前提就是他是一个欢喜行神的道、纪念神的道的人，所以他等候神，神就会对他的心说话。好，所以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蒙恩得救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祷告，我们要继续读经，这样子我们才能被建造。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还有以赛亚书59:21那边讲到，我们自己需要这样才被建造，然后我们的生命才真实，才能传承给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孩子可以继续传承给我们的孙子。好，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这边讲到一个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有人说啊，圣经不是讲说我们所需要的神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神都知道我们一切事，为什么我们要祷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讲了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这是他们以前的翻译、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意思就是说，英文说 have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跟他的儿子有团契，有相交。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祷告。神是信实的，他呼召我们要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生命有相交，以至于耶稣的生命可以成为我们的生命，耶稣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爱，我们生命跟他是好像我们有份于他一切的美德，一切的这个，那这样子的认识就必须要借着祷告。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天天跟牧师祷告，我真的有时候我说哎呀，你这个不要，有一些事情看法不一样，哎呀不想提了哈。但是呢，牧师说我们需要祷告，祷告到我们有共识。好，他心里在想什么，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彼此来沟通。也许他有一些他没有顾到的，有一些是层面我没有看到的，就这样来谈，谈到有共识。那就在这个彼此的交谈、心思意念的沟通、言语的沟通、种种的这个沟通，我们彼此有份于彼此的想法、见解、生命什么什么哈，我们就更加认识，就彼此更加认识。这种关系的建立，这个不是用我们的话语可以是衡量的清楚的。那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要亲自来跟耶稣谈话。像基督教界就是一些神的儿女，就是哎呀都很忙，把这种上帝量给我们的特权让给传道人去做，让给那些属灵的 minister 去做，然后我们什么事再来问他，你对我的事，你来给我指引。其实你从圣经看不是这样，因为是有一些人特别被神呼召出来当传道人，但是很多是特别我们个人的事，神是会最喜欢亲自对我们说的。所以很早的时候我听到有些人碰到什么问你排队请人来那个哈，我不是说不反对这个，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神呼召我们自己起来跟耶稣沟通。像我们养过孩子知道，小孩子没有牙齿还不能吃，你要帮他弄碎让他可以消化吸收，可是我们不能一直都当婴孩啊。所以为什么在那个雅歌里边讲到那个心腹呢，他有上下两排的牙齿，是可以咀嚼的，可以吃饭的，可以吃干粮的，是可以灵性成熟的。好，所以神要我们 起来，自己起来跟神交通，跟神祷告。所以当我们跟神这样子交通，跟神这样祷告，有声无声，就是心灵这样跟神交通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越来越认识神。真的，我们会得到那种益处。我想我们在座有人已经享受到这种益处，真的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悟性上的，有悟性的祷告，有用出于灵的祷告。我看到那个，不晓得是碧路易师母还是那个盖恩夫人，他们都是非常属灵的人。他们的属灵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们被神得着到一个地步，甚至说他们去到一个地方，那个神的灵就可以在那个地方整个铺天盖地的做一些事，他们自己都讶异，他们自己是一个弱女子。但是不晓得他们两个人当中哪一个，他说他去到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什么修女院还是什么，里边还是有很多人性的软弱，他在那边非常不容易，可是他说神帮助他大大得胜。他只是一个平信徒哦，那些修女还是神职人员哦，可是他大大得胜。他说我想是因为我多多有悟性祷告的原因，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常读圣经啊，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按着神的这个心意就祷告祷告祷告，所以他这个人呢，他的悟性就被开启，他就知道怎么个性跟这些人应对，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好，还有时候要出于灵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好多次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记得曾经听到一个人，不晓得谁给我看的一个见证，有一个人神呼召他出来全时间之前，神要他很长一段时间常常用方言祷告。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他去到一个地方，就会看到那个人里面的光景。真的，他自己都讶异，他只是循着好像上帝的引导，就是常常用方言祷告。那我知道那个我常常跟你们讲的那个 Marine Cruises， 他说如果你有方言，每一天花一点时间用方言祷告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因为他的执事证明了，他很多次为别人祷告，不知道这个人的事情是什么，人家说请你为我祷告，他不认识这个人怎么祷告，他就用方言，那是圣灵在祷告。然后祷告祷告完呢，神说把它翻成英文，因为他常用方言祷告，神不知不觉也把翻方言的恩赐给他，他就翻成英文，十之八九都对症下药。我是从他这个见证，所以我对他讲的那一句话，我福音这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有方言，每一天花一点时间用方言祷告。还有我跟你们讲过，我的老师是悟性很棒的，英国剑桥大学硕士，法律系的，是脑袋很会思想的。他在我们那一班的德生，他说上课之前每一天用一个小时方言祷告，这个都是见证。还有弥勒牧师，我们知道弥勒牧师，爱德华弥勒牧师，他在台湾，他有一次我听他讲，他说有时候我们要为别人祷告，真的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因为不知道他的情形啊，有时候呢神感动要祷告，有一些情况也不适合让他听到，他用方言祷告，因为他听不懂，可是神懂，他就用方言祷告。那你看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神说当跟仇敌打仗的时候，要在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婴孩跟吃奶的悟性不是很高超的，对不对？那就是用灵， 那这边的婴孩跟吃奶的，很可能真的就是小 baby， 但是也可能属灵的寓意就是回转向小孩子那样子的圣徒，用灵祷告。那赞美耶稣在这个在这个地方解释说，这句话也是他们呢借着用心灵跟诚实赞美神就降临，好，那或赞美或祷告就建立了能力，所以需要祷告。那我过年的时候我们整理一些东西哈，啊，就看到以前我印下来的，就是这个大概是从恩光里边印下来的，林教林乐道林教士的写的一篇文章叫祷告的呼召。我再读一遍我觉得很棒，所以是不是因为那样，所以我把它印下来哈，所以我给你们呢一家一份，你们带回去你们可以仔细的看。这边讲到他说祷告的呼召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大概是那个里面的恩光有最后一页吧，有一个人说，一个人喘着气说，让我呼吸不然我就要死掉了。然后基督徒说，让我祷告不然我就要死掉了。这个祷告被比喻成呼吸，对不对？好，然后他就讲了一些见证。好，那所以最后吴老牧师结尾一句话说，若在有能力的祷告这一方面有着又大又惊人的需要，在有能力的祷告这一方面有着又大又惊人的需要。他说在神的国里，神的国度需要又大又惊，有一个又大又惊人的需要，一个非常大的需要，就是需要有能力的祷告。好，而且有一位大能的神会垂听那个祷告，这是祷告的呼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年在台湾的锡安团契被教士上一次他说明年，他说明年我们呢要特别在祷告这一件事上，祷告什么？就是神啊，求你除掉我的一切罪污，神啊，求你让我吸入你一切的圣洁丰富。这是哪一首诗歌？301首，宣信博士写的。他说这一年，就是他跟我们喜安团去讲，这一年我们要常常唱这一首诗歌。我是呼出呼出我的自己，呼出我最污，呼，对不对？好，我是吸入吸入你一切的丰盛。真的有一个姊妹就是因为这样的呼吸，她从她觉得她自己很肮脏污秽变为一个圣徒。这是我们在苗栗服侍的一个姐妹，她不知道这一首诗歌，她只是神的仆人，只是大卫牧师为她祷告，她不知道大卫牧师不知道她的事，去到一个人家就相遇了。那个女主人说，哎，牧师来了，来请牧师为我们姐妹祷告。大卫牧师就为她祷告，他说，主啊，你呼召我们的姐妹做圣洁的器皿。结果说这个姐妹动了一下，她没有讲，后来她自己做见证，她那个姐妹是非常的漂亮，她跟她先生刚好有一个状况，先生还没有信主，她信主了，有个状况几乎走不下去了。他上班的一个男士一直追他，猛追他，猛追他，他几乎都有一点想跟先生离开，接受这个男士的这个，啊，这是暗中的事，都没有人知道，有这种试探。结果牧师那个时候跟他祷告，抓你呼召我们姐妹做圣洁的器皿。哦，他顿时蒙光照，神啊，我都有点想移情别恋了，哎呦，我这么肮脏污秽，你呼召我做圣洁的器皿。他就来到神面前跟神祷告，他就跟神，他不是很属灵，他原来不是很属灵的，他就因为这样被光照，他就说，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他就 她也不是浸信会的姐妹，她也不晓得怎么那个哈，就是一般的姐妹。我不是说浸信会就不好，我是说一般的姐妹，没有什么特别的属灵不属灵，就因为这样就来祷告，结果越祷告越祷告，神就越吸引，就越光照。好，就本来以为只是这样啊，结果继续祷告，继续祷告。有人说你继续祷告，就继续在那边蒙光照，就继续在那边长进。他就这样子，就祷告，祷告，祷告，然后他就是神一光照，他就呼出这个哈。但是后来有一个弟兄领这首诗歌，他说啊，这个就是我那一阵子的祷告啊。哦，原来这个就是属灵的呼吸哦，呼出去二氧化碳，吸进氧，呼出去自己，好，一切的卑污吸入神自己，那个姐妹就被圣灵充满了，就是那样子的祷告，祷告就被圣灵充满了，神的爱临到她，她悔改，她用神的爱来爱她先生，后来她先生也信主了，后来两个人非常恩爱，生下了很可爱的宝宝，他是生下了很可爱的宝宝以后，他才做这个见证。你看，神是不是能够做奇妙的事？神可以做实在的拯救的工作，就是祷告，不是什么特别的大器皿，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姐妹。好，曾经魔鬼曾经要诱惑她走偏道，神及时的光照她，就顺着这个光照一直祷告。就蒙救赎，所以需要祷告，我们很需要祷告，我们要跟耶稣有心灵的相交，我们就可以有份于耶稣的心思意念，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智慧。好，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一节我们应该很熟，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如果我们常常跟这个光有沟通，我们一定是常常蒙光照，我们一定常常蒙光照。那蒙光照呢，耶稣说你们要信从这光，就不在黑暗里，你们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需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按着神所命定的以赛亚六十章一到三节为耶稣发光，如果我里面没有光，我怎么发光？我必须要有生命的光，我必须要充满生命的光，我才能自然的发光，我必须要有一份真实，我才能流露那一份真实，我必须要有耶稣的生命，我才能够跟人家分享耶稣的生命，这个都是真实的。好，我们看以赛亚六十章一到三节，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只要我自己享受福分就好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呢，神呼召他，你要蒙福，你要使别人得福。好，我们看一到三节，我们一起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我们愿不愿意这三节在我们的里面应验，在我们生命中应验？如果要应验，我自己需要常来靠近耶稣，常来让这位永世的光照耀我，来信从他的光照跟引领，然后来得着丰盛的生命的光，然后我就自然能够为他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就是耶稣已经来到，神的荣耀发现照耀你。一方面祷告，一方面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些。另外，我现在来谈神的话，我们需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 为自己读神的话，为自己能够背神的话，像一面镜子来照耀我，或者神的话像大火来焚烧我，或者神的话像个大锤来敲碎我这个人，为这个来读圣经。我是传道人，我有一两次跟大卫牧师交通的时候，他觉得我怎么落在自己的里面？你猜他怎么说？你读圣经是要来讲道用的，是不是啊？你圣经怎么读的？他这样责备我，你圣经怎么读的？你读经是为了讲道用的，是啊？意思是说，你为什么自己不行道？弟兄姊妹，我们读经是为了要行道，我们读经是为了要看到神指明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刚刚说要遵行神的旨意，是我的需要。读经啊，所有属灵的人都是非常认真读经的。罗炳森师母是一个非常充满神荣耀光辉的，他的同工说他常常都在读经，他各种属灵的恩赐那么丰富，他生命都显出荣耀的光辉，可是他常常在读经，不仅是一个圣经的研究学者，常常是让神的话好像来到神的话里边。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命令跟要得到主的同在是有绝对关系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很重要的话。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人说这句话大概是圣经里边很多关键的要节之一。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看，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我们喜不喜欢神向我们显现？如果我们要神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必须要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如果我们有了他的命令又遵守，蒙神的怜悯，我们会有一份扎实的信心。信是得着就会得着。还有二十三节，耶稣继续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我们用什么来问自己到底我爱不爱神？你看自己遵不遵神的道？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下面怎么说？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瑟那个时候没有这些圣经，但是约瑟神有给他恩典。我想他的爸爸那么爱他，为什么旧约历史能写下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印刷术啊，还没有文字啊，都是口传，代代相传。那以色列雅各能够把这个故事这样传下来，他那么爱约瑟，他一定会跟约瑟讲，对不对？摩西怎么能够写下那一些？一定是从他们那些代代相传的这些写下来，然后再加上神的启示。好，那约瑟，我们知道约瑟的秘诀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我们怎么跟神同在？神如果不来，我怎么跟他同在？我不能跟他同在，对不对？神必须来，我才能跟他同在。神怎么来？耶稣说，我常行神所喜悦的事，他与我同在，因为我常行他所喜悦的事。好，那个如果我们常常按着神的心意来行，他一定会向我们显现，他也喜欢来跟我们同住。那个诗篇八十篇的那个说，求你使你的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那个义人的光明亮，那个英文说 The light of the righteous shines brightly。 好，它的光明亮，小字就说明亮，就是欢喜。所以当神向我们发光的时候， 是神欢喜我们，神喜悦我们，我们就可以跟神同在，这样子神在我们生命中就能继续的做工，像他坐在约瑟身上一样。好，感谢主。那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论教会的书，以弗所书是论那个教会的书哈。以弗所书怎么讲？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五章好了。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说我们是蒙神拣选哈。那这个保罗呢，在日常生活，我们的追求跟日常生活是脱不了关系哈。他讲到夫妻的关系哈，讲到妻子应该怎么当妻子，先生应该怎么当先生，讲一讲，讲一讲，就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好，他说这是最亲近的关系，基督跟教会是世界上最亲近的关系。所以你看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边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基督的爱是不是跟我们一般人的爱一样？不一样。他非常爱彼得，对不对？可是当彼得里面讲到，哦，夫子，你不可以去上十字架，你不可以，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哦，他是在真理的里面爱，他有恩典，有真理。耶稣的爱是有恩典，有真理。从神来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因为这个只有这个能建立人，爱就是要建立人。如果我爱一个人，反而叫一个人不能被建立，那我就是在害一个人。我这是对我自己说的，因为有些时候我狠不下心来，该严厉的时候我狠不下心来。我做妈妈在某个点上是蛮失败的，所以对孩子的 discipline 不够。好，那感谢主，爱是真的要建立一个人。耶稣非常爱教会，他可以把命为教会舍了，可是他要教会真的被洁净。好，所以他说要用水借着道，就是圣灵。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是上次学校讲到那个约宣龙说，不是一些教条。为什么会是一些教条？是你没有让圣灵来高抹神的那些话，就成为一个教条。那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我们读经成为一个教条？我们成为基督教徒，我们怎么样避免啊？就是我们来 practice。当我们知道这个道，我们来操练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会脱离陷入教条的这种光景。因为当你去行道的时候，神的故事就发生在你的里面。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以弗所书这个不用合起来，我们先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哈。第五章那边怎么讲？当我们行道的时候哈，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 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习练的通达就是 put into practice， 把我们所读的 logos 神的话，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跟人之间的相处，就在这样的行道的里面，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做调理我们这个人的工作。所以我们所领受的神的话就不会只留在教条的这个阶段，不会只留在字句的阶段。保罗说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就是圣灵，圣灵怎么来？当一个人有了神的命令又要去遵守的时候，圣灵就会赐给他。所以这个差别不是说哦，我们不要读经，不要强调这个什么教条，不是，不是，我们要多多的读，多多的读。那怎么样能够规避成为一个字句？那就是我们要去 practice， 要去遵行。那个 Marine Carusas 他怎么讲？我们不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说，耶稣站在高处说，若有人信我，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吗？哦，他对这句话的解释我觉得很稀奇。我第一次看听到那个解释我觉得很稀奇。那边我们都知道圣经讲那是指圣灵说的，对不对？那 Marine Cross 他说，这个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的见解是，当你很行神的道，当你持守了神的真理很丰富在里面的时候，有时候真理的灵，真理的灵就从你的里边涌流出来服侍别人，不仅只是你个人感受那个灵的能力而已，而是那个真理也像活水源源不绝的出来。所以我就说，哦，他服侍人怎么那么活泼，哦，好像神的话很丰富。他说就是因为他把神的话丰富存在心里，然后他自己去操练。比如说他领受到赞美的真理，哦，他很兴奋，像发现新大陆，哎，真的悟性有开启，他就要去讲。神说且慢，时候还没有到，先不要讲，你现在这个时候讲只是在讲道理而已，你先不讲。哦，他就忍耐忍耐，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多久的时间，但他服侍一个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服侍。神说，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跟他讲赞美的道理了，他才跟他讲。然后他自己怎么样？他说你知道很多道赞美的道理，你甚至可以讲很多篇赞美的道，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实际去赞美，那没有用的，没有用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他讲赞美的道那么有活力？他自己被试验。他说他有时在教会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有人控诉他，就是好像挪用教会的公款还是怎么样。他明明就是那个，然后他的整个名誉都被破坏了。那为这个事他很难过，他就进入法律诉讼，因为他要洗清他的清白啊。而且控诉他的还是他认为亲密的同工哦，所以他非常难过。那在那种很低谷的里面，几乎很多人都误会他，都诽谤他。结果他怎么样？他说，神啊，我不是跟人讲要凡事感谢赞美主吗？他就自己起来实行这个道，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他说有时候你越赞美情况越糟糕，还是要继续感谢赞美主。甚至呢，用话语赞美，用唱的，用讲的，赞美还不够，还起来跳舞，好，借着跳舞来赞美神。神，我为这件事感谢赞美你，欢喜快乐在神面前。人家这样攻击他，到最后呢，神把他整个人呢提息了，超越这种恶劣的环境，提息了。那，后来呢，他的诉讼他也胜诉了。他说当最后还他清白的时候，对他来讲有没有还我清白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神已经把我释放。他就是这样操练赞美，所以他那个赞美的基金会帮助了许多的人，因为他自己进入这个实质。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只是我们要就像有人读经啊祷告啊要背圣经啊，这个都很宝贵， 可是更重要的是，你把神的话领受了，然后来跟随。这时候圣灵就会把这个话刻在你的心板上，成为你的话。这是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边的灵，不仅是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呢，当有必要的时候，因着信，你一直活出活水的江河。不仅圣灵的能力，可以帮助人的能力，甚至有真理的话语，可以出来引导人。好，那很多人都是神的话，所以有人说一个要成为讲神话语的人，必须要充满了神的话语。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那我觉得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什么样的人，很多人都在讲哈，那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在求神的荣耀的呢？很多人讲，凭着自己讲，就是在求自己的荣耀。但是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在求神的荣耀？我们要为神得国，要求神的荣耀。那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在求神的荣耀？就不凭着自己讲。那你怎么不凭着自己讲？你必须要里面充满了神的话，对不对？来替代你的。求神帮助我们，好，帮助我们，就是，所以耶稣说，这样子的人，他不凭着自己讲，他为了寻求神的荣耀而传讲神要他讲的话。他说，这人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不义。所以我们读经呢，是要为自己读，好，让圣经的话先来调理我这个人。弟兄姊妹，这件事是很上算的投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那这个会给我们带进我们刚刚讲的，神要向我们显现，神要来跟我们同在，会要给我们带来永世的福。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想时间到了，我就讲到这里。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们如果实际下这个功夫，我们会成为神满有神荣耀的器皿，我们就不辜负神叫我们蒙恩得救。耶稣为我们牺牲，他就是要这样子的器皿。我们这样子的人就可以为神发光，这个就是种子的行列。这个世界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这个整个大自然都在叹息劳苦，等着这样子的神的孩子显明出来。就是这个锡安山啊，上锡安山的这些 saviors， 这些 deliverers， 这些蒙恩得救，然后会成为别人的叫别人得救的人。感谢主。